好，我们先一起合掌，三称佛号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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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学员，大家早。那今天又到星期五，我们一起来研讨佛学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从第八章87页“自利与利他”开始来说明。那今天我就负责，我们一整天的课有四堂嘛，对不对？那前三堂我负责，那最后一堂就我们班主任负责。那它是第九章。那我们班主任也有跟我讲啊，说我讲课呢都头重脚轻啊，所以这一次呢要安排好，要把时间控制好，不要前面用太多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就不啰嗦了啊，直接来看这个文。好，87页。那导师这一篇《自利与利他》呢，主要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啊，回答一个女众的问题。所以它总共分为五个章节嘛，五大科。那第一个呢，首先就是对于他人的问题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，就提出来。那第二个，从因为他人的问题也是有关于慈悲利他的问题啦，所以导师的回答呢，他就是先说明，从第二章节开始，这边就说明利到底是什么，怎样才是符合利的一个条件。那第三大概在90页，90页就是花湖山重于利他的大圣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法，大圣佛法它是以利他为主的，不管是在证悟之前或者是证悟之后，它都是整个过程呢，它都是以利他为主的。那第四大课在93页，刮胡士常在生死利众生，那这个就是说明菩萨呢，其实他都在生死当中打滚啊。那既然要在生死当中打滚利益众生，当然就要有一些本领。所以这边呢，导师就给我们说，这个本领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去把握这个本领。再来就是96页，96页的刮胡舞。那刮胡舞呢，主要是在讲人菩萨行，人菩萨行。那为什么要特别讲人菩萨行呢？因为我们在讲菩萨，一般都会想到境界很高的，境界很高的菩萨。那其实境界很高的菩萨，他还是从哪里做起？人啊。所以人家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啊。好，那就是这五大科，就是今天的一个内容。好，我们翻回来87页。那我们87页这个关于问题的提出啊，那我们先看这个疑难者，疑难的提问者。疑难的提问者呢，她是一个青年女子啊，就是一个女众。那这个女众，她说她是佛教徒嘛，好像也不是这么的全然啊，因为她好像 他的佛法的知见大部分应该都是从他的父亲那边听闻而来的。所以在第三堂这边就说了，他是从他父亲那边听闻佛法，那对于佛法没有办法起信，所以凭他所理解的，他的问题就是说，他觉得佛法非常的伟大，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。那他一共问了二十几个了，那导师说也不是不能够回答，只是不容易回答了。那这个问题，这二十几个问题，并不是说你问了马上就要回答。你像我们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四种回答，有没有？有一种就是自答不回答。那导师这种哎，他也不是自答不回答，他只是慢一点回答。那多慢呢？一拖就拖了七年啊。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问我的时候，那你们也知道啊。所以七年后，七年后导师才对于这个公案提出来做一个说明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他的问题。那他的问题主要就是有关慈悲利他的问题。那他自己的大意就是下面这个反标楷体的这一些印文。那他觉得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是非常伟大的，是非常伟大的。那为什么说是非常伟大呢？那因为他的伟大有他的一个标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质疑者有他自己本身的标准，他的标准是什么？他的标准就是在第四行，第四行后面，他说要大彻大悟而解脱自在的，才能够神通变化，才能够识别根基，才能为人解毡去缚，像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慈大悲，寻苦寻生救苦，这样的菩萨才是伟大的。所以他的一个标准就是以这种大菩萨啊，观音菩萨这种大菩萨为标准啊。那既然他以这样的一个观念为标准，所以他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。所以他的质疑就是第一行后面这边，他说：“然而，谁能利他？怎样利他？”那其实他提出这种“谁能利他？怎样利他”呢？他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底的了。到底谁能利他呢？就要像观音菩萨这样才能够利他了。那怎样利他呢？就要像观音菩萨这样能够神通变化，识别根基，那为人解毡去缚，才能够利他。所以他就说，这非先要自己大彻大悟解脱自在不可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以这个标准然后来说谁能利他怎样利他，所以就变成说一定要自己先大彻大悟解脱自在不可，才能够利他。那如果是自己要先解脱自在的话，那对于现前的佛教界到底又有多少大彻大悟解脱自在的人呢？那不敢讲没有啦，所以他也很客气的讲，如果只是仅少数的话，那其他的大众就不够利他的资格了，因为其他大众都没有这种大彻大悟解脱自在了，所以就会变成怎样呢？就会变成赶快急求自己的利益的。好，所以他也进一步说明说，为什么我们口口声声讲慈悲，但是却少有慈悲四行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就是什么？因为就是没有大彻大悟啊，好，没有大彻大悟，没有解脱自在啊。所以如果一定要像这种观音菩萨这样大彻大悟解脱自在的，那么佛教慈悲利他的实行那就太难了，太非一般的人间事了。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结论。 所以他的一个标准呢，整个就是放在最高的大菩萨上面。那从最高往下来看，那你们下面这些全部都怎样？不合格。那既然是不合格，那你怎么能够去做利他的事业？那你怎样去利他呢？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这样啊，没有大彻大悟之前，你怎么能够利他？那是不是应该赶快自立？那如果要赶快自立的话，那你们说的这些慈悲事行，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你们在做啊？只是好像空口说白话这样而已呢。好，那导师说这样的疑难呢，其实也不是，导师说不是很恰当啊，但他绝不是恶意去扭曲啊。不过这确实是代表一分佛教徒的思想。那这一分佛教徒呢，在我们后面差不多在92页吧，导师就会讲这个是主要是后期大圣啊，主要是后期大圣，后期大圣里面的一分佛教徒的思想啊。所以导师说，好在这不过只是一分，不能代表圆正佛教的一分啊。那圆正佛教也就是整个菩萨行道啊。好，那知道他的问题之后，那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回答。所以他的总的提问呢，就是从谁能利他，怎样利他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就先说明到底利的意思是什么。那利呢，它就是利益、利乐，所以它有离这些虚妄痛苦的，让我们得到真实安乐的，所以它有浅除面，那还有得利益面啊。所以不管是自利或利他呢，都是要让自己或他人得到这样的利益安乐，那这个才是利的意思啊。那讲这个利，它如果从世间法来看呢，世间法它是相对的，所以有利就有弊，有乐就有苦啊，因为他们性相违嘛，对不对？乐跟苦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所以从世间法来看，虽然不是完善彻底的，但也有它的一个相对价值。所以给予你快乐的时候，你就没有痛苦，这是相对的价值。那另一个观念就是说，其实也可以从世间那引导至出世间，所以这也是世间法的一种相对的价值啊。我们的 echo 是不是太大了？好，那佛说的利益呢，除了究竟的大利，究竟的大利就是解脱乐嘛，彻底的解脱之外，那其实还有世间啊，世间一般的利乐。我们翻过来88页，那世间一般的利乐呢，我们知道它有从现生乐、来生乐，乃至到究竟解脱乐。所以从乐来讲呢，它有从世间跟出世间的，那世间就是现生跟来生，出世间就是究竟解脱。那这个是整个利乐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三啊，注脚三。注脚三在自论卷30，我们看第二行，这边就有讲到三种乐。那菩萨他是明念众生超过父母念儿子的这种心情啊，所以菩萨对于众生呢，他是彻于骨髓的，悲心彻于骨髓。那他会先除众生苦，那再给予众生乐。但是这样的拔苦与乐，菩萨他并不满足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这个只是现世乐而已啊，给予众生今世乐，现在的一个快乐。但是他是不是这一辈子就结束了？并不是啊。 如果还没有解脱生死之前呢，那众生还必须要不断的轮回嘛，对不对？那他的下一世怎么办？所以从这一点就看得出，菩萨对众生呢，他胜过父母对我们的。我们的父母顶多只想到什么，这一世把你看好就好了，下一世就不知道了啦。有没有人会练儿子练到下一世的生生世世的？可能你的另一半的眷属就会了。因为有一首歌叫做《爱你一万年》那是开玩笑的啊。好，所以既然给予今世的不满足，那如何让众生后世也能够得到快乐呢？那就是要教授他世间善法，世间六度嘛，对不对？以世间六度教他。那世间六度呢，教他就是教他以善法，让他去造善业，自然就会感得善果。所以这个还是因果业报的一个说明啊。那这样的一个善法的善果，那他就能够得到后世乐。但是得到后世乐就不究竟了，不究竟了，不管怎样还是在三界当中轮回啊。所以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要以出世法，出世法，出世六度，啊，令他得到最究竟的解脱了。所以从佛法给予人的快乐来讲，并不是只有最后面这个究竟解脱了啦，它其实还是有次第上的引导作用啊。所以老师才会说，世间虽然不彻底，但是它还是有相对的价值。好，我们看回来上面。那导师说，只有小圣人他才会偏重于自己，偏重于自己个己的解脱乐而已啦。所以说到利他呢，不要落入这种偏重于己乐，偏重于己利，尊重于解脱自在的利乐。那如果忽略了现身乐乃至后身乐，你只着重在后面的这个究竟解脱乐的话，那你就是自己狭隘了佛教的内容，那自己离开人间，也就不要怪世人会误会我们佛法了。好，那既然知道这个利他的利就是给予人快乐，那它有一个过程阶段性的。那再来讲到利他，利他又分为两大类啊。所以为人提出怎样利他，那导师就说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利他怎样才是利他。那从浅的来说，利他我们从物质跟精神，也就是财施跟法施来讲。那物质的利他就是财施，而这个财施呢又可以分为什么？内外财，又可以分为内外财。那内外财主要就是身外之物，就是外财。那如果是以自己的身体去布施，那这个就是内财啊。所以外财就是给予衣食啊、医药啦、或者是出劳力去修道路、园林，这些就是外财。那如果用自己的体力、生命去救人，这个就是内财。那这些也都是利益他人啊。再来就是精神上的利他，这个就是法施啊，法的布施。那法的布施呢，它就有授予知识，给予安慰，给予勉励，所以它还是有相对的价值。愚昧的就给知识，忧苦的给安慰，怯弱的就给勉励。很忙哦。好，那这一切主要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向上，向上，向光明，向安稳。但是这一些不但只是出世法的化导了，不全然都是出世法的化导，那也可以以世间法来化导。那以世间法来化导，就是让我们养成健全的人格，提高我们的德性跟知能，行为与知见。 那成为出世法的一个阶梯。所以这些人都是什么？都是世间法的一个相对的价值啊。好，那就法师来讲，就法的布施来讲，有世间的法师跟出世的法师嘛。那先来做一个比较了。那法师他跟财师来讲，法师当然是比较好了，因为财师呢，老实说，他顶多只是临时的或者是治标的。哦，他人现在饥饿，你给他饭吃，这个就是治标而已的，先暂时解除他的这种饥饿之苦了。但是如果他没有能力自己去生活的话，那其实是不就近的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以法来启发他，教授他知识技能，帮助他就业，他就能够凭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，那这个是比临时救济要好得多了啦。所以人家说，以前好像读书，我们老师不是常引用，不知道是外国的一种说法吧，就是说要给他鱼吃，倒不如教他去钓鱼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去救助他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自己正常生活，那这是最好的，对他最有利益的了。好，那这个是法师跟财师去比，法师会比较好。那法师又分世间法师跟出世间法师的，那出世间法师当然是胜过世间法师，因为他更就近嘛，对不对？他能够让我们不再轮回受苦了。那虽然出世的法师，出世的法师比较殊胜，但也绝并绝也不是说不需要财师或者是不需要世间法师啊。那如果以只是以这种解脱自在为例呢，那老实说，那就是根本的误解了佛法了。然后，那其实世间的这种利他呢，是蛮有意义的啦，蛮有意义的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补充讲义，大家有拿到吗？补充讲义在第一页啊，在第一页的第一个标题“世间法师”。那这边呢，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他就有说，菩萨他想要行法师、行财师利益众生，他要求世间跟处世间的利益。那在还没得到的时候，心不能够有疲懈。那什么是世间利呢？那就是对世间上这些经书啊、技术啊、方术、学术方法，或者是这种医学啊。那巧辩呢，就是善巧方便啊。那出世间利呢，当然就是无漏的根利觉道，这就是37道品嘛，无漏法、涅槃法、净涅槃法。那对于这两种利，心都没有疲懈，那才能够得诸身法，乃至才能够得智慧，得到最上第一法。那什么叫做无疲懈呢？就是没有厌恶了，因为疲懈就是厌恶，那你无疲懈就是没有厌恶。那没有厌恶就是第一个，对于你所学的，如果你没有厌恶，你的心就不会觉得疲劳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你所要去学习的，你要有什么良好的动机嘛，你要有兴趣嘛。如果叫你去学你没有兴趣的，那当然你就会怎样，疲厌啊，心就会无力。所以对所学无厌恶，心没有疲倦，那去求这些世间的经义、医方、技术、礼仪、法则，那就会没有疲劳，没有疲倦。那世间法呢？什么是世间法？这个世间法主要它就是方俗所依，随世间心啊，就是说它不是只有限于一个地方啦，它是随着各个地方他们的一个习俗，那各个地方众生的一个性情，你都能够去了知，然后去学习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样你对于世间法都能够知道的话，就能够知道上中下的众生，上中下根基的众生，那你就能够随着这些方便而去引导他们。所以这边接着就有问说， 为什么要这么殷勤的去教菩萨修学世间仪法？那这边龙树菩萨回答是说，菩萨如果知道世间法的话，那对于众生就比较容易彼此和睦接纳，那这样就容易化导他们，令他们助于大圣，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目的。那如果不知道世间法呢，连一个人你都没有办法去教化，所以你看世间法其实对于教化众生它是占着非常大的一个主因。所以知世间法呢，它是教化众生的方便之道。好，那这个其实不外乎就是现身乐跟来生乐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是着重在现身乐。所以导师才会说，如果我们只是专注在究竟解脱乐而忽略了现身乐，那是自己狭隘的佛教的内容。而且如果以实住来看呢，你连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教化，何况你说要做这种教化众生的这种大事业，那更是不可能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从是比较着重在世间这方面来讲呢。那如果我们整个以出世法，以出世的法师来说，我们看下面88页下面啊。那要使人家得到解脱，也并不像一般所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偏差啦。那一般想象的偏差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让你马上得解脱啦，马上，所以就是强调当前的这种解脱之在，或者是一生取伴，有没有？这种当前的解脱，这是一般所想象的偏差。那导师说，就算要讲解脱，他还是要从什么？熏修行持而来，他还是有他的一个次第，有他的一个历程，你不能忽略掉这一些。那不管是小圣行者，他也有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什么一个历程呢？就是种、熟、脱。所以大家把它关键字把它圈起来，然后就是种子，然后成熟，然后89页的解脱。小圣也有这样的一个历程，那大圣有没有？大圣也是有啦，在89页。89页，他说大圣行者这边也是有下这种菩提的种子，那经常时修行的成熟，才能得到究竟的成佛解脱。所以不管大小圣呢，都是必须要经历种熟脱的一个过程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五啊，注脚五，我们不要说以大圣经来讲啊，我们以这种部派论师的一个立场来看，那在婆沙卷14啊，卷14这边呢就有说到，因为诸苦的逼迫，所以出家修道。那出家之后呢，虽然精勤修道。那常在这种山顶岩石间修行精进啊，这是相当的苦行啊，这个我做不到了。所以他出家之后还是相当的一个苦行的修行，非常精进。我们看第三行啊，但是呢，以两种因缘他不能够得到。那是哪两种因缘他不能够得到呢？第一个就是善根未熟，那第二个是行邪方便。那行邪方便这边我们不讲了，我们来讲什么是善根未熟。那这个善根未熟呢，就是他于今生才开始怎样，才开始求解脱啦，于今生才开始求解脱。那佛法在佛法里面讲到解脱最快呢，也要经过三个历程啊，经过三个历程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种解脱分善根，那这个也叫做什么？出离心啊，这个就是叫做出离心，解脱分善根，它是顺于解脱条件的一个善根。那第二个才是 修行，让这些善根慢慢的成熟。那第三个就是成熟之后得到解脱，所以他并没有种这个解脱分善根，那就去求解脱，所以是名为善根未熟，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不能够得到，也就是说他连种子都还没有埋下去嘛，是不是？你种子没有埋下去，你不断的去浇水下肥，你说它会长出个什么东西出来吗？可能会长个那个菌类出来哦。那菌类也是要下种，所以你没有下种，不管你怎么去施肥浇水都没有用的啦，土还是在那一堆土而已啦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啊。我们看回去本文啊，所以导师说，就算是出世法的一个教化，也不是只是使人当下解脱自在才是利他啦。你只要能够让人家这种发起出离心或者是菩提心这种下种啊，那修行成熟这一些难道都不是利他吗？其实这一些就是利他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能够让人家下种，那种下这种去向于涅槃的这种因素，这些都是。好，那接着就要进一步去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说具烦恼人也可以让人家得到种熟的利益的啊。那如果你要使人当前解脱，就是你要使对方马上解脱的话，那是一定要自己解脱不可啦。就是说你自己是一个证悟者，那你才可以有种种的善巧方便，让对方在因缘成熟的时候让他解脱。但是导师后面也有刮胡了，说自己未曾解脱而使人解脱的事件也是有的啦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啊，很难找啊，因为这个应该是个案吧，不然我们班主任应该早就找出来了，那我也找不到了哦。好，所以当前解脱就是自己非解脱不可，所以你可以当前解脱把它圈起来啊。那接下来他说，如果只是使人的这种种力或者是熟力，那自己虽然没有得到解脱力，却是怎样？完全可以的，就是说你可以讲法让人家升起出离心啊，或者是让人家精进去修行。那对于自己还没有得到这种正果的时候，这种行为是完全有可能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要让人得种力、得熟力，不一定要自己解脱啦。那像《涅槃经》他也有讲。他说具烦恼人，他只要能够明了真义的一分，他也可以成为他人的一个教授师师长。那这个具烦恼人呢，我们看一下注脚六。注脚六呢，这边呢就有说到有四种人，那这四种人能够成为四依。那到底是哪四种人呢？那第一个是凡夫，他还没有离开烦恼，还没有出于世间。那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开始人都是圣者的啦，圣者像须陀洹、斯陀洹。那第三个就是三果圣者，第四种人就是四果阿罗汉。所以这四种人呢，只有第一种是什么？凡夫而已啦，凡夫具烦恼人。那后面三种都是圣者了。我们看这个下两行，这个凡夫人呢，他自己能够持戒具足威仪，然后为了护法尘呢，为了护法尘，然后他会去听受正法，那也能够为他人说法，而且能够将这些有犯戒的人，让他们能够悔过。那种种的这些护法的这种善行功德啦， 那这样的一个凡夫，其实他是菩萨，他是菩萨。但是这个菩萨呢，他还没有被如来级别菩萨位啦，所以就是说他还是还没有，至少是还没有登位的一个菩萨哦，地前的菩萨。好，我们翻过来90页。所以小节这边老师就说，那如果了解佛法的真意义，我们先不说给人现在安乐的利益，然后现身利先不说了，就是专门来说这个解脱乐，也绝非一定要自己先大彻大悟不可，对不对？因为从解脱乐来讲，你要给人解脱乐，它有一个一定的过程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定的过程呢，就是刚刚导师也有分析给我们看的嘛，就是从解脱来讲，你还是要有三个过程啊，你还是要有总熟脱啊。那从这个历程来看，这就是解脱，究竟解脱乐嘛。那从究竟解脱乐来看，也不是只有专重在后面这里而已啊，还有前面两个阶位嘛，前面两个历程嘛。那不过如果能够自己得到解脱自在，利益众生当然就会更深广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了。那质疑者呢，他主要就是从一定要大彻大悟不可的这种标准、这种观念，那引起的疑难。老实说，这种疑难呢，在我们佛教里面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啦。但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？就是因为有一分的佛弟子，他非常的强调，一定要马上得到当前解脱自在的利益，所以才会唱起非自利不能利他的高调，就是说一定要先自己得到利益解脱，那才能够怎样使他人得到利益解脱。但是从总说脱的历程来看，一定是这样吗？不一定是这样的。然后所以大家不妨也是认真的思考一下。然后那导师说，这样的结果呢，是否做到自己解脱自利还不知道了，就是说解脱自利自己得不得到那是一回事啊，但是现前的是什么？现前的过患是什么？就是现前的这种利他的事情呢，你却完全没有了，这是眼前的一个过失啊。好，所以到这边呢，老师已经回答他说非大彻大悟不可的这种观念啊，就是回答87页他问题的第一行嘛。问题第一行，他这边第一行后面他就说，这非先要自己大彻大悟解脱自在不可。那导师从总熟脱这边来回应他说，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。使人得种、使人得利，都不一定要自己大彻大悟才可以的啦。好，我们回到90页，第三个重于利他的一个利他的大圣。那这边应该是更强调啊，更强调在证悟之前、之后，菩萨都是在利他的，并不是说大彻大悟之后才开始利他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导师的文，那导师这边有提到，净化身心、扩展德性，从彻悟中得到自利的解脱自在，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声闻跟菩萨的差别，一个就是大家虽然是着重在这个解脱自在的一个共同目标了，但是在过程当中呢，声闻跟菩萨他们是有差别的。那声闻呢，它是重在自利，声闻重在自利。 那菩萨他是重在利他，而且菩萨他是从利他当中来完成自利的。所以跟虽然都是一样走这种出世解脱的目标呢，但是偏重不一样，在过程上面也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声闻。老实说，声闻并不是不能利他，我们不要冤枉他，他还是可以的，他还是可以住持佛法，利益人天，度脱众生。不过他是重在解脱的己利啊，重在自己的一个解脱自利上。所以在未得解脱之前，大家把它圈起来了，在未得解脱之前，还没有解脱之前呢，他是厌离心生，不太修利他的功德了。在还没证悟之前呢，他是不太修利他功德。那证悟以后呢，所以证悟以后你也把它圈起来了，所以证悟以后他也只不过怎样，随缘教化而已。所以声闻，从声闻道来看，他未证悟以前跟证悟以后都怎样，对于利他的功德呢，其实都做得不是很广大，都做得应该说 不太够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菩萨一样，我们把这个关键字把它圈起来。菩萨呢，在解脱自利以前，解脱自利以前你把它圈起来，在证得解脱自利以前，就是在证得无生法忍以前，他是着重在慈悲的利他。所以说为人自度先度人，菩萨于此出发心。所以菩萨的发心是怎样，他是以众生为主的，有没有？他是以众生而发大悲，以众生起大悲而发上求下化的菩提愿。所以他还没有证悟之前，他就是以利他为主的了。那等他证悟之后呢，那他更是救度无量的众生。像证悟之后就是方便道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方便道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那更是无量无边啊。好，所以这样去分析，一样是求解脱道的，一样是求出世法的。那声闻呢，他是重自证的，那菩萨呢，他是重悲己的，他是着重在利益众生、利益他人为主的。所以从出世法来讲，就是有这两种不一样的、不一样的分类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我们竟然先区分出在出世法当中有这两类，有这两类。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来看菩萨道就好了，我们就专以菩萨道来做一个观察。那从菩萨道，一般可能会认为菩萨道是你们大圣经才有讲到的嘛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不是啊。其实老实说，在初期圣典中，即被一般称作小圣三藏中也是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声闻的论点、声闻的圣典里面，它也是有讲到菩萨道的。那声闻的这种圣典所记载的菩萨道，都记载在哪里呢？就是菩萨的本身坛啊，菩萨的本身坛。那这本身坛，导师应该不知道是在原始佛教是圣典那一本还是哪一本，他有说到对本身坛的一个内容，有部啊、大众部啊，乃至经部都有说到。那这里不补充了，没有时间补充了。好，那本身坛这边就讲到，就是从这个声闻圣典的本身坛来看，菩萨呢，他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。三大阿僧祇劫当中，他有做种种的一种利益众生的事项或者事行啊。那大家可以先把它框起来啊。第一个就是或做国王，乃至到第二行的传师，这里你先把它框起来，就是用上下引把它框起来，这是一部分啊。 那第二部分呢，就是或在异类中行，为鸟为兽，这又是第二部分了。所以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，就是有这两部分的一种利他行。那菩萨在本生坛当中，他是不惜财物，不惜生命，他为了利益众生，能够施舍一切，不只是外财施，连内财施都在所不惜的。所以在我们这个世间呢，没有一处不是菩萨施舍头目老水的所在。好，那菩萨的这种种种的修学，不管是四波罗蜜、六波罗蜜或者是十波罗蜜，这些全部都归纳在本生坛的大行难行当中。所以这一些大行难行并不是只有我们大圣经所讲的啦。我们看91页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慈悲利他呢，全部都在什么之前呢？全部都是在证悟解脱以前呢。所以导致说，谁说非自利不可以利他？所以这些种种都是证明了什么？菩萨还没有自利以前，都是在什么？都是在利他啦。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成熟之后，那在菩提树下才圆成无上正等正觉。那这样的顿悟成佛，这样的在树下顿悟成佛，都是从三大阿僧祇劫的慈悲利他行当中而来的。好，所以从这里就证明说，菩萨跟声闻它有很明显的不一样。那菩萨呢，他是一向在生死当中不求自利解脱，着重于慈悲利他。那声闻是着重在自己，那对于利他呢，就随缘了。好，那这个声闻圣典，看完声闻圣典之后，我们再回过来看我们的大圣圣典，大圣圣典。那在我们的大圣经，老师这边他有很明显的用到初期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是这边是指初期的大圣经，并不是指后期。那这初期的大圣经呢，就是像般若经乃至到龙树这个时期。那像般若经这个时期的一个菩萨三生阿僧祇劫的一个修行呢，他与三藏，就是声闻藏所说的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是有一点不一样的，有点不一样。那大圣认为说，菩萨的利他行在还没有证悟之前是属于四行，或者叫做圣洁行。那虽然难得，但是功德还不算广大。但是当他证得无生法忍之后的这种沿途所生的利他大行，那功德就大多了。那因为从证得无生法忍之后，这都是与真智相应的，得到事理无碍、平等无碍，所以功德是大多了。在这一边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补充讲义。在补充讲义的第一页，标题二：小圣三藏顿悟成佛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说顿悟成佛？你们看到顿悟成佛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还是觉得蛮顺的？怪怪的啦，我也觉得怪怪的，所以就赶快去查一查为什么会这样。那其实这种声闻所传的菩萨道，跟大圣所传的菩萨道的修学历程是不太一样的。声闻他们认为这个菩萨，他是我们来看《大智度论》这边啊，《大智度论》卷27这一边，声闻法当中，他说佛呢，他以方便力现受人法。那只要是有人呢，就不可能没有烦恼，所以佛呢也随人法而有烦恼。那在这个菩提树下，他先破魔君，然后才 灭烦恼。那这是声闻法，声闻法当中记载的。所以声闻人他们说，菩萨不断劫死，乃至做道场之后才断。也就是说，菩萨在整个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过程当中，他都怎样？他都不断烦恼了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三大阿僧祇劫当中，他都是凡夫啊，他都是凡夫。那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修完之后，在菩提树下，他才断烦恼，顿悟成佛。那这个是声闻的一个说法。所以在婆沙176他也说到，菩萨在第一阿僧祇劫满的时候，他还不能够决定自己要做佛。那到第二阿僧祇劫满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决定自己做佛，但是他不敢讲我当做佛，他会怕怕的。然后那到第阿僧祇劫满，然后百劫修妙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决定知道我当做佛，而且这个时候他也敢说什么我当做佛。所以从声闻的一个菩萨历程呢，他是要到坐菩提树下这个时候才是去入于圣位啊。所以就跟大圣所说的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。好，我们看回来讲义91页。那不同就是说，大圣的菩萨行观呢，他是在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呢，其实他登地就不再属于凡夫了啦，他登地就不属于凡夫了。那登地之后一直修到证得无生法忍之后，他的烦恼就怎样断尽了。所以菩萨在证得无生法忍之后，烦恼是断尽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就跟声闻圣所讲的是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大圣分菩萨阶位有两阶，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。般若道跟方便道，我这边好像还有补充啊。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一页啊，先把这讲完啊。补充讲义第一页的第三标题就是说，菩萨他在证得无生法忍以后，他的利他大行还有功德是大多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菩萨得无生法忍入于第八地，这是华严的一个阶位，华严说的在第八地证无生法忍。那这个时候是入第八地，就是不动地了，那他就名为身行菩萨。那这个菩萨住在第八地的时候呢，他于一念中所生的智慧，跟从初地到七地这个总的来比较呢，这总的来比较跟第八地来比呢，还百分不及一啊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，就是连比都不能比的，差太多了。就是初地到七地总的还差，还输什么？还输第八地的一念功德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初地到七地的时候呢，他都是以一生去修习功德。但是到了第八地的时候，他是怎样？他是以无量生去修菩萨道啊，所以差别就差在这边了。初地到七地是以一生，所以你把一生圈起来啊。初地到第七地。大家有找到吗？在补充讲义倒数第四行啊，倒数第四行，以一生啊，以一生修习功德，这个就是初地到七地，它只有以一生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变化嘛。那到了八地呢，它就怎样？以无量生了啦，以无量生去修菩萨道了。所以我们看最后第二行，所以无量生去修菩萨道，他就能够集一切菩萨所行道，那主要是以不动法的缘故，就是证无生法忍的缘故。 我们看第二页，翻过来。那导师在《成佛之道》也有讲到，所以导师《成佛之道》的这种菩萨阶位，八地的无生法忍，他也是以《华严经》为主的。我们看第三行，老师这边说，八地的大愿最极清净，所以人于无相无功用行当中起如幻三昧。这如幻三昧只有八地菩萨才开始有了，所以他人于三有当中普现一切身，那普说一切法。那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就像观音菩萨那样，因以何身得度，就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们这些都是八地以上的身心菩萨境界啊，都是八地以上的身心菩萨境界。好，所以说菩萨在证悟之后，他的这个利他大行那是大得多了，但是他还没证悟之前有没有利他行呢？还是有的啦，不要忘了。好，我们看回来91页，那在菩萨道分般若道跟方便道，那在般若道这边呢是要修一阿僧祇劫的，那这个都还是属于在地前的，就是他还没有登地，还没有登地，顶多到那个内凡位而已吧，内凡。所以唯识中就称他为资粮位或者是加行位，也名为圣解行地。那证悟以后呢，证无生法忍以后就是方便道了，那还有修二阿僧祇劫，那这个就是从登地开始，登地开始到最后的一个究竟位了。所以他登证悟以后就有从见道到修道，这是跟唯识家所说的一样。所以导师说，大体来讲，大概来讲呢，这个地前的菩萨呢，他有圣解，但是没有现证，不过他还是可以集无边的福智资粮。那像这边所说的，就是跟本生坛所说的相近，也就是本生坛刚刚我叫你们跨乎起来的第一部分啊，有没有？就是或作国王到传师这里，这个就是应该就是地前菩萨的一个行为。好，那大地菩萨，大地菩萨就是登位的菩萨，他是现证的这种法界，他是有现证有体证的。那这个就像观音菩萨这么的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像观音菩萨这么不可思议的人，就好像本生坛当中的，我们再看一下、哦，我们翻92页，本生坛当中的一分异类中行，就是属于这一阶段的化身啊。所以本生坛的异类中行呢，就是刚刚叫你们框起来的第二部分，就是或为鸟或为兽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大地菩萨的一个视线啊。再一分钟啊，我们看92页。所以从这两大阶位，未证悟跟已证悟这两大阶位来看，菩萨还没证悟之前，他还是在慈悲利他，他绝对没有一心一意为自己的这种解脱之力去追求。所以如果以菩萨行的本意来说，那执一者的疑难其实是完全误会的，因为观音菩萨的这种寻声救苦呢，是大地菩萨事，是这种八地以上登地以上的，它并不是人间初学菩萨行、人菩萨行的一个视线啊。但是我们人菩萨行并不是没有实践慈悲利他的行为，还是要有的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了。